我们接着哈，我们接着早上所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533页的中南，谈到说，那为什么在《法华经》中啊，特别还要为这个烧烦恼、诸声闻等受记啊，打他这种受记是佛的特殊因缘呐、啊，这个救火之啊哈。他是讲说，这个不知成就啊何等众生，彼中因缘为佛所知，以道调伏彼岸啊不共于众生相似故啊，而彼不生菩提心种子者，以入无为正定位故啊。他不共于众生相似故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其他还没证果的啊，或是菩萨他们还没入无为正定位啊，所以他跟其他的不一样，他是入无为正定位。那入无为正定位他的度法就很难，就好像说他全部就挡住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其他观念里面不是有谈到临直空如直有如虚名，而不直空如切实虚，他们无从度起，因为他就好像整个关闭起来一样啊。所以这关闭起来的时候，这个再要来度，这时候都很难了。所以说他讲说，这个因为他们已经入无为正定位故啊，所以他们要再来受记，要来再来引导很不容易。他这个后面就讲，如经说，也就是说，虽然法华经里面特开许声闻也为他们受记，说可以成佛，但其实，我讲说，第一个是鼓励他。那鼓励他，第一个要怎么去练根，就是释大顿所说的。那其他经典也讲说，其实他强调的是在法体上的肯定，就是说你阿罗汉的佛法体啊，跟火是一样，但你不是佛的法身。啊，你这个从你现在的情况到未来成佛这条路，其实你不能把它当作很轻易就可以做到，就是理上可以，就像大家是理即佛一样。不能说你现在就是你即佛，那你现在是佛，不能把它这样一下子等同过来。他怎么说呢？他就如今说，所以基本上后面这一段那么多的叙述，才是这个菩提资粮论里面的正说，因为他是回答之前，他说这个是这是佛乃至啊，乃是为了度化众生啊，这里面方便到彼岸，即便是允许。声闻到最后能回小向大啊，所以我们在法华经我们强调说啊，法华经里面特别有强调可以回小向大，声闻也受记，但其实这里面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啊，不要因此以为说那我先证阿罗汉，那我再来回小向大啊。可是问题，如果这样的说法，那其他的经典怎么会通呢？怎么为什么其他经典都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啊？那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到，就好像我们常讲说，众音声能不能度？可以，但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啊！众音声不像我们现在，哎呦，还可以选择，哎呦，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那不是，它是整个业力，整个宿世业力涌现出来的一个啊，就好像说，我们睡梦中，很多颠倒妄想，就是习性业力混杂在一块的。换句话就是说，它是前身跟后身的中间在转变起啊，动荡不安起啊，极为狂乱，所以六根很利啊，六根很利就是哪里有缘就哪里去啊，在这个时候只在酝酿众缘，在酝酿宿世的因缘，在酝酿的时候没空听你开始了。不像我们现在那么理性，可以来听你。所以我常讲说，那个阿毗昙认为不能度，中阴难度。好吧，那就算大圣有昙可以度啊。那你要想可度，一个说不能度，好吧，就算可度也很难度，也很难度。所以不要等死后度。 等时候度大概就是随缘了。你要不要很有很能力的人，我相信是可以度了，我相信是可以度。但以我们现在本身没有很大的神通力，就像说一个非常刚强的难挑的众生，你怎么去度他？哦，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杀人犯非常凶狠，我们在座能不能度？我们一来我们都跑光了还度？那你要度的话，第一个你有很大的力量啊，你有神通力，我不怕你，甚至我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你的起心动念在哪里，我可以借某种你的习性的因缘带入跟你沟通。那以正常来讲不可能跟这种人沟通嘛，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中阴身难度。那同样的这个情形，就算说华经允许声闻人到最后，就算说他也允许到最后成佛，但实际上还是很困难的。好，我们来接下来，如今说如空及莲花峻崖与深坑借啊，借还有不难加折啊，易如烧种子，用这种比喻来讲声闻难度啊，加折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加折的意思就是水晶的意思，然后面会讲，如虚空中不生种子，如是以无为中不成生活法，最主要是什么？无为，等于是隔离的，那种沟通管道就入无为，无为很难，所以第一个无想定不要进嘛，它还不是无为哦。非想速定不要入哦，为什么？类似无为，那个连沟通都没办法沟通，入无想定，入非想速定。佛法功德也停了，好，所以这两个，一个都是，一个是色界最高禅定啊，第四禅无想定，那第四禅还有其他的，不是无想定，还有其他的，但它是属于色界的最高禅，还有一个是无色界最高禅，那这两个都是危险地，所以千万不要进去，进去的话功夫全停，因为它无想，那无想就没办法修，所有的智慧在这里很难再升起。所以啊，就正如我们告诫你不要入无想定，非想住定一样，跟你入以无为法，这个不成生佛法，亦不当生啊。如旷高岩旷野不生莲花啊，那道理说这不会生啊。啊，那这个不会生在哪里？因为最主要是这个。所以罗汉者他入于极灭，他本身安住守住这一份涅槃。那我们讲说我守住涅槃，那我要问你，有涅槃让声闻人守吗？持有涅槃法让声闻人止吗？没有啦，还是唯心所造啊。是他有一份极灭，他的确也看到某些法的，就是他看到极灭不是有一个极灭法，而是他极灭的某些颠倒，这是我们在很多地方在讲，就是我极灭的某些颠倒，在有些自信法当中我知道无自信，所以这才叫做他正极灭嘛，对不对？那他正极灭却没正彻底，所以他在正极灭的时候的确有真实功德，所以声闻人有没有见空？有，声闻人一定也证到空，但声闻人证到空和菩萨证到空，换句话就是说，我放下的是 50% 的执着，和我放下 100% 的执着差在哪里？在于放下执着差异嘛。但以放下执着的本质都是正空来论的话，此空跟彼空是一样的，反正就是破自信执，但它破自信执的范围小，只就某一部分的法的自信执破，所以它就停在那里。那因为它停到，它也有真实功德，有，当然有，不然不能超三界。但问题这个真实功德却还有很多法执， 在这个有这一部分生死功德，就有一份法执的时候，他自以为这为究竟涅槃。啊，实际上是不是究竟？不是，他是依以他未了解处而生爱着的，所以说他执以涅槃处。那执以涅槃是不是完全执？不是，因为他的确有证到极灭意，所以这一点上才会分出圣贤会有差别，都是无为法。那都无为法，怎么会有圣贤的差别？就极灭的不同嘛。一个执灭 10%， 一个极灭 20%， 一个极灭 30%， 其实都不是得什么法，是极灭，是离执，离 10% 的执，离 20% 的执，从这里论出圣贤差异不同。但问题，他离 10% 的执是正确的，但却把其分之 90% 以为也如此。这一点上他就生出这个爱着，就停在那里，停在这里的第一个未究竟，却也因为这一份智，把他也有无为法，所以他就隔离了，他就不能了。 所以这样高言旷野不生莲花，如是声闻都觉入无为正定位中不生佛法。好，再过来这个经诵里面讲俊矮者一切自治成道中有二俊矮，所谓声闻地俊矮、独觉地俊矮，就是说一切自治成道中，叫往一切自治活道当中有两个陷阱，有两个陷阱。那这个两个陷阱还是对于很聪明的人很有智慧，我们是遍地陷阱了，我们一下咚咚咚就跳下去了这还算是一切自治这一条路他讲说独觉俊矮就是声闻俊矮跟独觉俊矮，声闻独觉中若有一切智者，则会菩萨二俊矮也，就是说这里面要有所正者，他掉下去这个他不是菩萨，因为非菩萨，菩萨不会掉下去的。好，你看他这里讲说他是俊矮，就因为你掉下去，这所以他非菩萨，菩萨本身不取这个涅槃。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在提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在提你看我们现在很容易懂，是你看一阵子你又不会抉择了，可能你像我们现在谈你可以懂，但一旦阵子以后你又我们不然我们现在学以后，你去万从悲心，从究竟佛果，从很多地方去抉择大小圣法之差异在哪里。不要以为我们懂，不然你看我们多人假设我们现在去参学南传的禅法，你怎么分别？你能不能分别？差别在哪里？没有我就是学这样而已你懂？那这样佛法怎么会这样讲？叫你要小心。你要知道，因为你的心从一开始，你就讲你。我刚才当你跳入这个癌的时候，不是说我跳下去的时候你放心我没问题蹦就死了你跳不出来，为什么？你爱涅槃。你现在我才不会，会啦，我不是常很多举例的，会啦。比如现在很多人跟你吵架，你会不会想逃到一个没有人跟你吵架的地方？会吧，就是啊，那不是涅槃那个两个跟你吵架的其实很需要你度呢，但你就演不吵你，不理你。你看连这种事你就夺念，你就取涅槃了，对不对？你要得到法喜，你有几个人能真放下？要么悲心很强，要么对佛道升起极强的信要之心，否则你会不享受，十个跳。你不相信，因为你还没尝到，你尝到你就会很难放开，是不是？还没尝到甜头所以都觉得说我绝对不会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学他说我去学没问题，也许你没问题，但其实这一点要很留意。我们可不可以参学？可以，但这里面重要就是说，因为声闻法其实也是菩萨法， 那声闻法跟菩萨法差异在哪里？差异在哪里？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有一个声闻禅师在这里，你应该用什么心情来学？你自己如果没有很强的坚定的意志，很多到最后都转了。你无意中就在这样修禅修禅当中，你很难发什么心，就像我们讲的生生世世恒利益众生的菩萨戒法就会说了，你那个心会退。第一个，他的一切法空，那种我们好于极尽之，这个好于极尽还是层次比较低啊。追求圆满，追求自己内心超越生死的心，这个心跟你那个菩萨啊、哦，不断，这不是说我们应该为烦恼，不能不应尽烦恼，这个差异你能不能知道意义在哪里？前面已经讲过，可是你如果没有很深细的抉择，那一进入环境的时候，我就是要来断烦恼，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断烦恼，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不谈很细的话，就是给你方法，能不能断烦恼？好，我要断，你会不会说断？会。假如现在有机会让你断烦恼，你会不会断烦恼？会。我们不是讲说我们要好好修断烦恼，我们也都常这么说。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地方我们要断烦恼，不，他讲说我们应该要什么，我们要遮滞，我们也修三三昧，但我们有没有那个强的想要完全离烦恼那种心？其实这是因为这就是一个坑道啊，这个、因为如果你完全跟外面隔离以后，你的菩萨道就这样停。那还好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危险，因为、甜头还没吃到，所以没关系。我们现在甜头还没吃到，所以你现在都还有这种发菩提心啊。但假如你没有很深的那种对菩萨成就佛道的深刻的愿心啊，善巧住啊，方便利啊，那你会不会碰你一旦让你一直得受用啊，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现在你想一下，你现在有机会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想想你的方法，你恐怕我们不要谈很多很多众生的苦难事，你都不大想会理由，因为你喜欢禅定，你会很喜欢禅定哦。好，有希望能证果，有希望能舍离烦恼，然后得以极尽，会不会？你会一路走下去，你没有防护，因为你没有成为观念，就算有你也会忘掉，你也会忘掉，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你想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就想一下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地方你一开始又要那种，那就是菩提心不断生长，我以活道为究竟。所以当你一直往极尽走的时候，当你心慢慢冷却的时候，你那个原来心修的菩提种子才会出来说，好像不对呢。我现在怎么以前看众生苦不忍心，怎么现在有一种冷眼看众生苦竟然不动摇，看是比较稳定，其实悲心比较少。因为这样的心境其实我们自己都曾经有看到，我现在怎么比较忍心，现在比较忍心，那比较忍心是冷静也对，那有时候是因为其实无形中你内心已经变了啊，你其实是已经比较转小了。好，我们讲就是说他得深禅定得大功德，和你现在还在凡夫地苦苦恼恼，你说哪个高？如果以这里讲，五间人啊，我们早上不是念了五间人尚可以发这个心啊，我们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现在是提醒了，但就自己必须要反复思考。你看啊，他讲深坑者如大丈夫善学跳直，虽堕深坑安隐而住，若不善学而堕深坑，便死坑内，便死坑内。那所以说唯有你自己细细去留意一下你的心身心，在我们眼前当中，要么不是反不但反复那个寻知道说，其实众生是我们的菩提之粮，好， 所以我们当以空来降伏烦恼，我们应该学空而不正，千万不要正当中。因为你为什么，就我还是用一个例子，就是说第一个我也还有大学问要做，假如我现在就放下了，我第一个大成就不容易成就，再过来我怎么可能忍心这些嗷嗷待哺的众生。那这两个观念要不强的很多的苦苦到极点啊，算了的，死掉了就会急了啊，算了啦，咬紧牙根不要看，终于他死了，哎呀算了，诸葛念就好了。心不安，过几天就会忘了。大概就这样熬过去了。那个不忍心很难那个啊。如是菩萨，如是菩萨修学无为哈，无为善相应故啊，虽修无为而不堕无为中。为什么修无为不堕无为中？因为他还有善巧方便，就是他的正见知道若堕无为非究竟无为，对，空也不，也连正空也不究竟啊，所以诸多善巧他这样哈，都能让他提醒他。那声闻等修修习无为，不善相应，则堕无为中啊，就堕无为中。然后戒者声闻系在无为戒中戒故，不复能以有为中行。他不在于能有为中行，所以他不能行的时候，这个功德也就在这里停掉了啊，就整个全部都封闭起来了啊。好，是故彼中不生菩提之心。好，在不难者，如根拜丈夫以五欲力啊，不复有力啊。这个跟我们早上念那个《维摩诘经》的道理一样啊。《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讲是吧？譬如根拜之事，其以五欲不能复力啊，也不能再有利益啊，不能再欢喜好药啊，没办法，他一样的道理。如是声闻具无为法，以诸佛法啊，利益无有利，以诸法利益无有啊，利益无有利啊，因为他听了，就到此了。那加这者，如加这诸诸天世间虽善修理，彼加这诸终不能为必琉璃宝啊。啊，如是声闻虽复具啊，诸戒学。诸戒陀多功德三摩提等啊，乃至陀陀这些啊，多功德诸戒学都有，但玻璃珠水晶就是水晶，不可能成为琉璃宝。就算你怎么去调，你再有巧的工匠，本质改变不了了，本质改变不了啊。从这里我们为什么后来衍生一个问题，你知道吗？衍生什么问题？净土的问题就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衍生净土问题？因为一条独自修的路啊，坑坎太多，陷阱太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当初佛还在，即便佛在，很多人还是声闻正声闻果，对不对？那以我们现在来讲，连佛都不在啊，引导我们作为菩萨眷侣的人，眷侣没有吗？最广大菩萨行的人没有，若有，还有的人一旦苦还是舍啊。所以正声闻果的很多，那当初还有菩萨做伴侣啊，还有做菩萨的功德，像我们昨天讲的，他讲说他能示现，他能赐圣，他能怎么样让他喜悦，这至少还有菩萨伴侣啊，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一条菩萨的发心修菩萨的路啊，相对就比较难了。这因此就产生另外一个路，就是说，第一个，我直接面对佛，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以我粗浅的这种心发菩提心，然后我直接说以佛结缘，也就是说我走一行道， 那其实我们知道南行道是不是比较容易成就？南行道比较容易成就。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啊，算一算，这个主算盘点，不要看了，还是易行道好了。那易行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懦弱众生，所以有人讲说，这个走净土法门是懦弱众生，因为经典说的。那我现在，我承认，但我承认的懦弱，真正懦弱还很难往生哦。真懦弱还真往生，还必须要有一份坚定的精进心，但只是在这广大长远难行能行的菩萨道，光靠你眼前无有诸佛菩萨作为导师这样的路，我看我没办法。所以地既不舍菩萨道，却又没办法面对，所以于师父就开出另外一条路，净土这条路，它变成是接引的另外一个三角了，它变成接引的一个三角。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像我们来讲，我一直在很多地方重复，像我以目前在讲课，我所以有点狂妄了，就是说，像我一直还坚持大圣啊，比较不会被很多法混淆的哈，现在不多。所以我就讲说我是大圣的顽固分子，但其实我看看自己的心态，其实难免都有，因为我们还没决定，我们不是菩萨的决定种心的人，因为我们都还有想舍的心，我们都面对烦恼还有畏惧，很想断烦恼的心。但我现在已经知道说菩萨道佛道难得，但我同时审查自己的根性，其实这一条那么漫长路我能熬多久我没把握，所以我看看还是念佛好嘞。所以当我往生的时候我会有点不好意思，本来应该陪你们生生世世，但我想你们就多担待，我先去自修，那我早去早回，所以就升起这眼睛。就经过自己这样，以前我也没发现要往生的，因为我们出家道场没有说要往生的。我刚开始学我是念佛了，后来出家以后，我们环境没有讲要念佛往生，所以我也就认为生生世世要在这个世间弘法利益众生。后来碰看还是往生了。当然，其实这是我的因缘。那如果有人一发愿愿生生世世利益众生，我觉得他的根性比我强，我不是开玩笑，实际上他根性比我强，也有可以这样的菩萨，我赞叹。但我在赞叹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如果你想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你应该要比我更精进，因为你未来面对的刚强难挑众生，你要有功夫，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练习，面对现在我们像我们旁边都是那么善良的，那这些善良众生你都会起苦恼的话，以后刚强难调你就要小心一点哦。我们旁边就算我们会给你苦恼也都还蛮善良的，如果你这样都很难堪忍的话，那显然你还要更加努力，你一个战甲要加厚一点，不然你两三下就垮了，所以要度化众生都被众生度了，所以这里面其实后来也，这是我个人在那观察，就是说我也珍惜难得这个因缘，但未来这一条路里面，其实在自己的一些经验当中，虽有这一份心，但其实也看到自己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这个心境，所以外表看人家说哦你很勇猛，那我也后来怎么知道有这么苦恼就苦恼好几天，有这个病痛就苦恼好几天，向来向去，光这样呢都还是小问题，就已经让你苦恼了，但大问题不是垮了。所以在趁现在珍惜时间，赶快，那以这个不断发这个愿，那希望能去，那去当然后来还是要磨练，但至少有善知识众诸上善人这一份更直接的法义的熏习，让我们在法上能更能堪忍，所以我才显出这条路来。好，我们看呢，再管终不能 做觉哈、啊，觉常正无上正觉啊啊，亦如就是因为它本身是水晶，所以它再怎么样也没办法，所以没办法做这个无正无上正觉。亦如烧种子者，如被烧种子，虽至地中哈、啊，地中水啊浇，水浇啊日暖。终不能生，我就自地中就在你水怎么浇，阳光怎么晒，没用了，因为烧掉了，焦哑了。好，如是声闻烧烦恼种矣，于三界中亦无生矣。以如是等经故，当知声闻得无为法矣，不生菩提之心。所以他就停了。啊，很难的啦，很难的。所以虽有受记的意，但其实另外一层意思了。好，这是再一个在菩提之量，这就是量你要抉择。那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如何在啊？比如说，我们应该随以观也修空。当我们修空的上，和那种完全不留余地的，完全当将自己身心给极灭的啊，因为完全是用一种生死涅槃的对立，然后要入于涅槃，舍离一切的这一份心。不以悲心滋润的，那这个就容易证入涅槃，然后菩提道就停了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卷五，他说：“问得力菩萨于众生中云何因修行呢、啊？这个得力菩萨应该怎么修行呢、啊？啊，不得力的、啊、不得力要留意，就像菩萨戒，菩萨戒里面有讲，我们也可以学世间法，但。”不能到最后就取代了佛法，因为你还有佛法未成熟嘛，对不对？所以到底学到哪什么程度，以我们现在本身诸多善法未成熟啊，结果在世间法滚动啊，到最后那个善根都败坏掉，这个是我们现时代的那个菩萨啊、哦、菩萨圣啊大圣的人啊不懂得守护啊，那未得力的时候就开始世间法利益众生，这个本来都对，而且一开始这个发心也都没改变。问题是当你要利益众生的时候，你应当如何来增长你这个菩提之量，该守护的哪些应该学啊，你没有学的话就变成败坏菩萨，就变成败坏菩萨。好，所以说菩萨在很多地方应该在五明中的时候啊，属于内明这一部分你要加重啊，啊，你不能说像我们现在，尤其我看到很多现在的教育里面啊，我们去读佛学院，我们去读佛学研究所，我们要学很多东西，学，佛法很少，课啊有开了，但我们要学这个英文啊、日文啊、巴利文啊、藏文啊，学这个学这个。真正属于道品的熏修却很少，我讲的是那个道品，其实这本来应该是重点，道心的熏修，乃是我们应该在业果上的描述，要帮让他心成决定见，这个要有。但我们发觉我们的课都因为要排很多课，所以我们课给多，但我们很少给很多的课，但我们很少去引导他那一份真实的作为修行应该的基础，那一个不共世间的那个菩提心啊，那一份解脱的意义啊，这些东西少把它成型，结果我们就既是学佛学，却经常用世间学问的思维模式在教育，因此长期下来那种善品啊、道品啊，很难成熟。这是我一直后来看，就是说，在一年两年下去，好像不容易产生那种，我把它一年、两年、三年之后，那种对世间的厌离、对世间的爱着，应该是慢慢也能放了，啊，而不是从世间法的立场，就是我学完这一年完了以后，我在追求在佛门当中更高的肯定。所以更高的肯定就是说，我还要去读什么书啊，读什么书啊，读什么书，这个其实也没错，问题我要看你的发心，其实已经是在寻求世间肯定，而不是在寻求出离啊。 你如果是为了菩萨道，该学，后面这里讲都该学。问题是你的起心动念是往世间肯定的法去，其实世间你的心已经是什么，已经回头了，回到世间法上，你已经爱着了。所以这个时候照理讲，如果为师长的时候就要警觉了，因为他的道品在衰败，他的道品在衰败，他已经以世间肯定的东西在走。其实你应该是广为众生广学，但学的是你，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应该还，我们虽然不断尽烦恼，我们留惑论生，但我们还是要畏烦恼啊，我们要畏烦恼。结果你现在不畏啊，你开始要说啊，这个时代啊，以后出家要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学学哦，都学了，有一点重要的，他不共世间的那一份处理呢？没学，或是说学的和其他的学问等同，分量没加重，尤其在初学这个定位还没成熟之前，竟然就受世间杂学熏染，那这时候出家跟在家就没差别。待会也会还有，今天不知道会不会讲到，讲不到，但也有提到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菩萨道，它很多地方，这个地方提供你很多该留意的地方。好，那所以说未得利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样？不管你这个在混杂以后啊，你发觉你这也学那也学，学到最后，那你用什么心来用这些所学的？结果你的定位没清楚，所学的东西跟世间法变成分不出来，所以心越来越世俗，会越来越世俗，这一点也未必要留意。那这个心，你如果发觉你的道心很稳，其实你学什么都可以啊。你看他怎么说，得力菩萨于众生中云何因修行，答诸论及功巧，明述种种业，利益世间故，出生见利之修啊。所以有没有定法，我有没有反对你去学这个，没有反对，但本呢，本在哪里？于中书印算术，况论议论，能灭鬼池被毒论，哦，连那个法术哦，当道士都可以学了，哦，那么零零两两然后出轨的那个，哎，都可以，你也可以学啊，我们现在就差这个，所以有人被鬼附了，我们也没办法。然后照理讲应该多学，可是我现在在一学，我都不知道是抓鬼还是被鬼抓，我不知道，我还来不及学好就被鬼抓了，等。出生春为圆愿和泉啊，皮池花果药林论等哦，包括园艺呢。你看我们还没写那么杂啊，这里都包括进去，这些都可以显示金银珍珠比琉璃贝石啊，珊瑚宝性论等哦。如果看，就像我们会讲，当和尚遇到钻石时，到时候和尚遇到钻石，听说这个已经不知道，我不知道，听说已经和尚遇钻石，结果钻石赢，应该怎么用？好像到最后是不知道，可能我记错，不过我有好像有人跟我讲，到最后好像变了，那本来就是太靠世间法。你要量量得力菩萨，不得力的时候应该学什么？等得力菩萨不拒绝的，为什么？五明中求，所以这个五明中求的理论是对的。为什么？菩萨以利益众生为最大前提，但这时候当我们要利益众生，我不是常讲说，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不同，在家菩萨有些可以学，有可以做，那出家菩萨为什么不行？因为出家菩萨的这个身相，这个外相本身就是菩萨行的一种，你不要因小失大了，你不要因小失大说啊，我未行菩萨道，那我违背我这个外相声闻的这个，你不能啊，因为外相声闻同时也是住持佛法的一个菩萨行的工具之一啊，你为了这些事坏你声闻，其实是错的。所以菩萨戒里面他也防这个啊，一样道理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再过来，既说日夜星耀地动梦象论等， 相诸身分知觉论等，哦，这个你看什么都会，如是等无量诸论，能以世间为利乐者，劫转坏时悉皆灭没，劫转生时还以人间出生建立，哦，如木铁瓦铜座等工巧非一，能灭鬼池颠倒被毒，哦，祸乱不消时诸逼恼等种种民宿雕化，哦，绣织作等种种事业，能以世间为利乐者，皆亦出生即令建立。大菩萨，所以他你看到，哦，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法则，这个法则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要讲说我们现在能做到，但经论跟你讲可以学，换句话就是说，我现在要纠正的是说，不要轻易否定。我没有要你做，那至少你不要轻易否定。为什么？众生自有不同众生要从中得安利的。我们现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因为心胸狭或者视野狭，有时候我们偏执用佛法度。你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用很多人用很多方法度。但千万不要轻易用佛法去遮挡其他的善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一定适合做，但至少在内心里面轻易不要对一个法产生对立了。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实际上你没有那个善巧，所以你要防护。但你在很多善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做这个事情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新闻看到一个，现在有些年轻人那个穿裤子啊，那个屁股都快跑出来了，我说这要，我以为是皮带松了，不是，他是故意的。好，那么这个年轻人这样，连他老爸也一样，那两个这样走出去，哎呦，那年轻的这个怎么这样，老的也这样啊，那你会觉得哎呦，这个老的怎么，其实这个老的父亲大概三十几岁而已啊，啊，大概是大家想要跟他的儿子做同事社，所以两个的屁股都露一半的那种。大家以我们现在来看，那那小子都已经不行了，老子也跟着下去啊，所以都站在佛法里面，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实在是哈，哦，不伦不类。好，可是其实你从另外一个立场，当然我们也不能试着跟着跟他一起学吧，哎，师父也这样，哇，这下。这就大颠倒了，嗯，那你不行。但其实你要知道，不同类的众生，有时候这样的众生，他就父亲也是不得不，也许他不喜欢，但他可能必须要忍耐的跟孩子先去的沟通。那我们轻易就用我们，因为常讲从我们跟从小，或是我们常识在佛门当中啊，我们轻易就起一个恶脑心，怎么可以这样？小子不可以，老子也不行。可是这里面，你就无法去体谅，或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也是佛法呢，这也是佛法。你会去了解，当然我们正常对某些人，我们不会顾虑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假设如果没有路可走，会得裤子要掉一半的那样才能渡孩子，你要不要这样做？也只好这样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在佛法利益众生当中，其实他有没有定法？我要的是你一个开通智慧，但在开通智慧的同时，却有所应机、应自己、应别人、应一切因缘当中的抉择，却不要轻易起习性，还就轻易去否定、去毁谤。乃至你也在某些因缘，对某些因缘讲说，这个小子跟这个老子很不应该，你能不能这样说？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正要教化另外一群人，那一群人可以受你这样的教育，你听懂？但对某些人你就想，哎呀，这老爸真难得啊，你说，哎，师父你前面刚骂完，怎么后面又跟他赞叹？你不晓得，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什么啊？根基不同啊。那为什么要根基不同做这种话？无非是为了利益他们，无非是利益他们，是不是？那这个当然是极大善巧的应对，但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本身因为太偏狭，所以因此也让你对 利益众生的角度也开展不出来，所以你能度的众生往往是已经啊，人家已经度好进佛门的人，所以你能度的都是人家早已经度好了，已经很乖的那种的，就像你们已经被人家度好才来轮到我的啊。那些比较刚强不同意见的，乃至对佛法起反对意见的啊，你就赢了，你这个业障重，不跟你说了。我们大概可能会起这个心，我们就无法在佛法之外找到利益众生的管道。为什么？你的心本身自我先限制啊，你自我先关闭了度化众生的门啊，你认为会得这样会得这样会得这样，其他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先你先封闭的跟众生的，所以说你能度的众生量很有限。那菩萨不是啊，但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学？没有，他讲得力菩萨。那所以说这提供了一个观念，其实在很多地方里面，你就算做不到，你其实也可以保持的关照啊，或是有些地方其实它不当，但有时候你也看到说啊，难能可贵这当，因为在佛陀那时代，佛陀有时候在法会当中啊，哎，有些弟子啊讲的那个话理论啊，其实很离谱啊，但佛陀就会先赞叹哦，你有这个心如何如何，不过你上面所说啊不对的，他也容易在你这么一个愚痴众生当中看到你的善心在启动，但同时他也跟你讲你的观念是错的，很宽广的。好，我们看啊，谁可化众生戒去即身中啊，看他在哪个身中啊，如念即往彼，愿力故受身。所以这条菩提之粮，菩提之粮要至少让你知道开开眼界，你现在做不到是你，但不要因此封闭。你看他怎么说，诸摩诃萨随何世界若天人等去，若婆罗门刹帝利毗舍等身，就是四种性里面都可以啊，以比比住若有可化众生，随起无量思念，欲化彼等众生故，随彼色类长短宽狭，因生果报，得令众生受化之事，即因作愿。你看啊，看到这一群老鼠好可怜，一看我也来变作老鼠啊。我不是讲吗，我们演戏的时候都希望我要当王子啊，有人讲我要当公主，那你说我要当马夫，没有人要讲这句话，都是被选的，然后你当马夫。你看菩萨不是啊，哪个可以得利益我都乐意入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是讲吗啊，以菩萨发心入老鼠道都当老鼠王，一定长得很肥，老鼠毛长得很亮丽，不过不能用人道来看，一定是由鼠道来看，这个老鼠长得很英俊。为什么？他发菩提心来的，所以他入鼠道当当鼠王。他不能说我用人来度老鼠，应该是以老鼠的同样心量度那个曾经跟你有缘有得度因缘。老鼠是不是也有他的智慧？只是他很小，他的沟通你总不能用人话吧，那只好说以菩萨的广大心量随观鼠道众生如何起心动念，我亦入此鼠道，用此因缘度化他。你看是不是这样，像我们看到一个蛇好可怕，所以你一定不会发愿做蛇去度化众生，对不对？你有没有就吓就吓死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可能视现种种恐怖相，因为你怕恐怖相，但菩萨不是啊，因为他不恐怖，他知众生会因何而恐怖，所以当该恐怖众生的时候，他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像现在要来恐吓众生，像你这种你怎么恐吓？所以我不是举例吗，比如说现在在车上有人对你乱来，你应该讲你要用英文讲やめ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听得都唬你啊，对吧？就是说你讲得非常可礼貌，你总碰到这种歹徒，你还跟他讲得那么柔软，用那么尊敬的语言，哎呀没得，哎，用得很高的日文那种啊，不是啊，就啪啪就下去了嘛，对不对？因为这种歹徒，当然你还跟他讲慢慢讲，当然你也不一定要打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此时因生恐吓心嘛，对不对？或是用质押他，可是像我们心生不来。 你连现恐怖相就现不来，因为你这一生向来很慈悲，所以你比如说你碰到歹徒，你去现出很恐怖的相啊，结果那个歹徒就笑死了，啊，这也要吓人，他会觉得很好笑。为什么？你现不出啊，你的心不够自在，你的心不够自在到可以现恐怖相。你不知恐怖相的因缘，因为你的心在偏一边，所以你一路都慈悲，但你的慈悲顺于某一方面的慈悲相，另外一方的自在力就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容易随顺的种种因缘度化众生，因为你太熟悉这个，你太熟悉，而且你的习性养成，所以你没办法用很灵巧的应众生因缘能得度者，你没办法有这种自在力，但菩萨可以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有时候要来教训众生，有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哎，啊，因为他没那种凶相，没那个凶相，凶不来，哎，啊，就算凶，人家在笑，人不要凶，他自己就笑出来了，嗯，啊，他没办法。好，其彼色列长短宽狭因生果报，令彼众生速受化故。好，于种种恶事及惨患众生，应用劳铠甲。啊，这个甲当然不是那个金字旁，其实不要那个金字旁也可以的，不过他就是举那个铠甲，就战甲嘛。哈，勿厌亦勿惮，这个就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也要留意。若以骂力啊，恐动嫌恨，鞭打细臂，呵责如是等恶事加我，及诸众生无量惨患啊，惨患的又患，这个患在这里就是凄狂的意思，患就不实在。这些啊，哎，应用种种手段啊，像我们想要利益他，他竟然视现种种凄狂之事来蒙蔽你啊，那这一类的众生打你呵责你啊，知不可化，以彼等故，不应自还铠甲啊，亦勿厌流转，勿但求菩提。这时候他鼓励你要这样菩萨道，所以也事先提醒你，为什么菩萨道一定是面对众生的嘛？那众生是不是以你的愿乖乖的听你说？没有，就是这里。所以你看，我们刚现在听到啊，骂还可以，骂力恐动嫌恨鞭打，你再打看看，嗯，这个我就受不了了哦。还有细臂把你关起来，呵责，你说这些众生碰到加恶事加诸于你的话，你会不会退缩？应该会，对不对？正常化，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还没碰到这些嘞，这些都还没碰到啊，哎，就已经受不了，是这些都还没碰到哦。然后以彼等故啊，啊，不应自还铠甲，就是那种精进勇猛的那个战甲，就不要就退缩了，害怕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一项菩萨道啊，真的难啊。有时候我们看到轻易就退，轻易就退。现在不要讲菩萨退哦，现在连解脱道都退哦。现在人天善法也退，都不耐久，懂吗？轻易一挫折就退。比如说我们碰到很多的挫折，你要知道，比如说你现在修很多行，利益很多众生，众生啊，众生对你嫌恨。这时候你讲说，哎呀，度他没用啊。其实度他有没有用？有啊，各修各的啊，他造他的业，你度你的，你福田还是你的啊，那根本不，你不要去毁尸啊。就算你利益他，后来他对你嫌恨，那也是他的事啊。因为你在利益他的时候，你整个的发心运作的重因缘只让你得利益而已啊，这就是你的福田之粮吗？不是吗？结果你又经常把事情混在一块，你不能善知因果关系，不知道说我在利益他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走在菩萨道，至于他受不受，当然他只是我的所缘， 那到最后他不受，那也是他的因缘，也我不会因此退啊。但我们往往是怎么样，当我们要利益人的时候，这个人不受你利益，反而呵责你，结果我们却这个人所造的罪业竟然阻碍自己的菩提道。其实就算你利益他，他不接受，你的福田还在啊，他无法剥夺你所修得的功德啊。但众生经常把事情就混在一起讨论嘛，所以说我帮助他，他没感恩，反而还讲很多话，结果我就后悔我之前帮助他的。其实你帮助他，他骂你那是他的事，你帮助他那个功德在啊。问题是应这个因缘你毁失，反而坏了。毁失在哪？因为你本来之前帮助他的这个众功德力是在八十天中的嘛，你一起毁失，结果就跟原来的东西就合了。所以未来的果报会出什么？就会出现所成就的果报就会有损了，是？那你如果很知道，就是说我帮助你，但你要对我怎么样？那这是我各修我各的啊，我有心成就你，但就算你不接受我的成就，那我本身功德亦不坏。这你看，这就牵扯到你的正见了。我知道我们轻易退缩，我们轻易退缩，哎，其实功不唐捐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世间事混杂在这当中，哎呀，自己弄得不清楚啊。所以应该怎么样？义务厌流转啊，因为本来我们在流转当中利益众生，结果你厌流转，勿但求菩提，说好辛苦哦，该出门开始要走菩提道，才一出门就被打回来，算了，我看还是证声闻果好了，是不是？好，这个不是有那个故事，那个后来挖眼睛给他。啊，到最后还嫌臭，哎，挖眼睛，哎，你看他已经心量多大了，到最后还真的受不了，他竟然我给他，我已经眼睛瞎了，你还这样，啊，那这个在我们来讲的时候，你看这个要能承受这个东西的人要怎么样？比如说我挖眼睛，这个故事这样，哎，之前不是我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比丘尼尊者啊，哇。长得很庄严啊，那有一个就一直爱着他，那爱着一直跟着他，那个比那个尊者后来他来了，你喜欢有什么眼睛给你直接挖出来给你，那个一下再也不爱了，为什么？变成两个窟窿了，他直接就挖个给你啊。这个比丘尼是不是很冷淡？没有啊，因为他没我香啊，他没有我这种早烂晚烂而已他就直接挖给你，所以要无我相无人相，这个东西他就能做，他就很乐意舍，那他就我们一般来讲没有，就容易，你看，那所以像这种东西他要没有其他的法的观察，也就是说当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是不是忍辱，是不是也在成就菩提道？也就是说你不要从事相去论，因为那诸法如梦如幻，在如梦如幻当中我们慢慢舍离执着，这就是修行的本质意义嘛。是，结果我们在如梦如幻当中竟然还是把始终把我带进去，因为我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对方不顺我意，结果你真正的菩萨道其实是世间慈善行而已嘛。那你应该修忍辱，就是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也依然安住在佛法，也就是说在任何更逆的境里面，我撑起铠甲来，那个佛法的铠甲正更加安住安忍于这些顺逆境当中。那不但是逆境你要穿起铠甲来，顺境也要，因为你会掉进去，所以这个菩萨道里面要这样啊。他说你不要但求怕求菩提，又因发如是心，我不为无惨无患众生而着铠甲，我不会为那些已经正直的已经是很亲近的人穿铠甲，我正为彼等众生着此铠甲。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为什么要死，我为什么要行菩萨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当然是度化众生，难道我要因为度那个已经成熟的人。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经常提醒，比如说我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度尽量度啊，但千万不要说挑好的，即使是挑有缘的啦，就当然要他有缘，当然不受他不愿意那也是他的因缘啦。但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我们不是挑已经得度的人进来道场，其实是要那些未得度的人因进入此道场而得度。也换句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披着铠甲，当然就是要跟众生面对啊。好，我不要碰到一个已经非常解脱，我碰到火不用穿铠甲，为了火也不会欺负我。我为什么要披金镜铠甲，我为什么要披上忍辱铠甲，当然就是一开始我就知道他不好度。我当初发愿度众生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众生需要度嘛，所以他讲说你因我正为彼等众生着此铠甲，我不能因为这些众生的对我啊、这种加注一种逆势于我身上，结果往返逃避。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我们的菩萨道只是讲好听的，碰到逆境跑得比谁快。那每次都讲说菩萨道都是在讲什么，都是针对那一些已经很乖的人度化众生，这你的作用很小。其实你应该在众烦恼事当中披铠甲，就是事先应该要有心理准备，我就是在这里成就我的菩提之量的，我是在这里成就的。你千万不要弄错了，因为当初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已经说好要走这条路。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啊，他讲这句话，我不为无惨无患众生而着铠甲，我正为彼等众生着此铠甲，我当作如是事发起精进，为令彼众生速得建立无惨无患故。所以我是要度罪苦众生，度烦恼众生，而不是要召集一群本来就已经很好，大家反正也你已经好，就是大家都很乖的，大家都已经很如法的，那度化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他都已经很如法，其实他应该去找其他善知识的。为什么？你也无法利益他，你没办法，因为他跟你差不多了，所以你没办法利益他、啊、当然你也会很舒服，因为他很如你的意。但问题那下一步呢，你没办法调伏他的嘛，是不是？照理讲应该是很多有缺点的人进入道场圆满的出去，那就算他不圆满也学到一些出去，那这个就是道场的意义。千万不要讲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没修戒定慧不要，那修戒定慧还要到你这里来，那已经往生了如果他已经圆满了还要你干什么？好这个我们就从这里来看了哈。应当如是，自扰铠甲，好穿紧一点啊！问你啊，问以说得力菩萨修行，云何未得力菩萨修行呢？那未得力的应该怎么样呢？答：具足圣境意，不惭亦不患。那自己我们现在你看，他对有大力菩萨的应该这样发心。那我们现在未得力的，他也照也开示啊：具足圣境意，不惭亦不患。发怒诸罪恶，护藏众善事，这也是功夫呢。所以这都是等于是我们现在就要教一个菩萨道的武功秘籍。对，这一本武功秘籍把菩萨道里面很多要留意的地方都告诉你的，很多技巧也提供给你的。我们看他怎么说。记住慎尽义者为真上义，又是善真也。好，义者心也，即彼心具足，名具足圣境矣。啊，其实就是义乐心呐、啊。啊，具足修圣境矣，就清净菩提心那种修行的真上义乐之心。啊，我这个善心，我要成就诸善法的这一份心啊。不惭亦不患者，惭为别心，别心者不执子也。 禅者名为取心，患者为狂也。就是我们一修行务必要求于执心，不取狂。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其他课也不也提到吗？像比如说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时候当一个外围强调很多规矩的时候，那像以前我们在读书，我们希望我们做得非常好，所以希望老师能肯定我，所以有些好学生心理压力很重，因为他要符合家长学老师种种的赞叹，所以这个小孩子其实不快乐，因为他一开始从小就背负了好多的包袱，他要满足很多人对他的期许。好，那其实他有没有真正跳楼？没有，他其实是被虚荣心给盖着的。所以有些小孩子很乖，其实并没有，不是有的真的乖但压力很重，有的其实不是乖，因为他不过是谄取做大人，谄媚大人，符合大人意。好，那这个在修道的立场也是这样，有时候你很重规重矩，但其实你内心并不懂得如何去调伏烦恼，所以你是用一个更大的烦恼去压制你这个烦恼，也就是说我要符合人家对我的期许，以这个期许的心我把我的烦恼压住，但其实这个烦恼有没有去除？我恨，但我不能，我要装得很庄严的样子，因为我这样人家会否定我，其实他的恨意有没有改？没改，他只是他向来心非常平静，因为他已经知道我有这样我才能得利益，所以他心值不值？不值。这样的修行久了以后，说人格会扭曲掉了，所以我们宁愿怎么样？执心，有过失，有过失就有过失哦，就改啊。啊，人家也讲说，哎，你这个不对哦，不对啊，啊，不对就改啊。啊，我不知道啊，我知道我就改啊。所以心很直，所以不要说见到比你下等阶级小的你就一副狂妄，见到比你强比你高的，见到我哦一副残躯想，不需要，前后一心，见到这个人也直，见到那个人也直，一路都直。我不用怕说，哎呀，现在师长在我要挂，不需要啊，为什么要挂？即便见到佛也就是恭敬而已啊，为什么要挂？就是那个执子之心。所以佛门当中你也必须要，我不需要你禅取我，我要你执。所以你对我禅取没用，所以像比如说面对佛你跟他禅取一点用也没用啊，因为佛你怎么盖他也知道啊。所以我很鼓励我们道场应该有几个大心通的，为什么？你骗也没用啊。他如果要跟你禅取说，你不要那么辛苦了，不需要了，你就直来直来就好了，因为你怎么掩饰都没用，我都很清楚的。好，你有什么问题就讲，我知道你对我不满，说嘛，没关系啦，你不会生气，你早就知道了，不说我也知道，我告诉你的是，好好坦然面对你自己。所以这个修道的执子之心是初学应当学的，不用心不要取啊，上上下下我们本来知道修道人本来就有苦恼，本来就有种种的烦恼，本来身心不安，这还用说吗？因为我们开始就是因为这样才入道场的，不是吗？所以为什么要做给你看啊？我本来就不对，我本来就不会，我本来就很烦恼，但我却有惭愧心，我也向上的不断学，我就是坦荡荡的阴晴圆缺你都看得到，那这样学我就比较没有挂碍啊。不是说我们看到那个道场那个小沙弥啊，被人家骂跪着，他们就跪了啊，他们就不因为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没人敢笑他，因为笑他的没多久也被跪了，大家轮流跪了，反正这里就是这样的嘛啊，这样很有意思，其实也不是赖皮啊，就反正就说啊，这里不是这样吗？有问题就被师长指责啊，指责完了就没事，师长也不会记恨，你也不会记恨，大家就这样不断学，是这样。那不用说，哎呀，你漏气了怎么样啊？这个东西就开始扭曲了，整个本是向着觉的道场，变得开始虚假了，开始虚假，那这个已经没意义了。好，那就这样。所以他怎么样？ 若心不取不狂，彼是不惭不患。啊，所以说心要直啊，意乐真上意乐心，去求菩提道的这一份真上圣净意义啊，这个菩提心啊，要不断的寻求真上啊，清净的意乐心，然后我们必须要要心要直啊，不取不狂啊，先求这个啊，先不要一开始哎，我想的很多菩萨道的广。目标是这样，但眼前步伐是一步一步一步踏实的学啊。那个还有发怒诸罪恶者，为什么要特别对未得利讲这个？未得利一定有罪恶嘛，所以这一份是你重要功课，发怒，不要隐藏啊，发怒，说我都没有过失，你不要骗我，我没骗你啊，没有，我说我没过失。哦，你老师都有过失，你还没有？我也有啊，怎么会没有？很多东西、啊、不要，第一个先直嘛，直的有过失，你就应该好好面对啊啊，这就是觉悟道的第一步嘛，觉什么？觉过失嘛。所以他就一开始就是发怒诸罪恶者，若有罪恶，显说发怒。避免发怒诸罪恶，因为这是初学者未得利者应该守护的，所以常修忏悔，而且他们会很自然的怎么样？所以在佛法里面，他在一个正常的道场里面，他重视的是启发，他不是压制，不要管那么多。我们后来就一直管，就变成经世的管理，经世管理。好、哦，哎，那个受戒的时候，连棉被要零脚零线，对不？你不就是训练中心？哎，那个零脚零不用啊，这个用好要紧，但不要零脚零线弄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啊、哦，那我们要讲说，你要修学，我启发你。有时候你过失，我也不也直接就讲你，我让你自己去自觉，我给你机会，我给你启发，让你自觉。因为这就是修道人该学的过程，该经历的过程，不要一直管，该管的管，但你一直管其实没用，因为大家学会的是应付表面，所以我们要到最后，有的人就到很自然，就哎啊，我发觉我有这些过失，由你自己讲。那有时候人家讲说，哎呀，我有这个过失，是我跟你讲，我有这个过失，是啊，我知道，你怎么不跟我讲？我知道你自己会说我，所以我不用讲，自己说的比较好嘛，我讲的你会不好意思，说不定我讲会引申你对我，你就开始掩盖，你自己讲的就是很坦然了，是学者自己很敢于很直接啊，刚好师长也善护念你，也不会用恶心好、哦、啊，你就很直接的讲说啊，我有过失，这一段里面我看到什么，诶，他自己就进步了啊，这叫修道的意义就在这里了啊。我经常忏悔，可是你经常忏悔，可是忏不同的啊。你若经常忏同的，就有点麻烦了，也就是说都没在改。你经常忏不同的，表示你经常在发掘不同的烦恼，但也不断在进步。啊，像那个六情比丘，他只换一次错。啊，换了以后被自戒，自戒完了就没第二错，所以现在六行比丘是很可恶，对不对？没有，但以我们现在来讲是顶尖人物，他只换一次，我们是重复换，他就换一次，对不对？哎，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就在这里学，你看，所以初学菩萨有一点重点，发怒诸罪恶，这一点要很敢于去面对，因为这是觉悟之道。这不是要做给谁看的啊，所以他这个是初学者应当有的。再过来，护藏众善事者，哎，要护藏，你可以显别人善事，但要护藏自己的善事，这也是菩萨初学菩萨所当学。怎么讲？他说，若菩萨亦即得菩提啊，啊就这里啊护藏啊，若有善业啊，善业尽大护藏啊，这个就是说。不要那个哎，这个尽了、啊，应该他是解应该当了、啊啊、你看下面的注解说，他应该是什么？ 宽，好，啊对，宽，哎，不过那应该是宽大和长，所以它这个应该还是近好了，啊，有三叶近啊，那三叶近应该要复长，就是说你也要尽可能把它复长起来，啊，近大复长就是把它涵盖起来，笔名复长重善事，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有时候，当然这是一个原则。有时候为什么要显这个德？显这个德是令众生有学习。但那为什么为得利的要隐藏善事？为什么要显扬别人善事，必要隐藏念善事？因为你容易执。那佛要不要隐藏善事？佛没有啊，佛一生下来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看他都没有隐藏，为什么？他看呢，他不受取啊，我们呢会取啊。众善事一直显扬的时候，会因这杂散事、杂散的小善坏你菩提，所以应该隐藏，应该隐藏。所以这一点也是善巧。那我们现在倒过来，如果我们一直在隐藏恶事，一直在显露自己的善事，刚好背逆的这个修行。你应该倒过来啊！这个时候，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你如果嫌你经常忏悔啊，经常显你那个善事，会有什么现象？你知道吗？你会被人家看扁的，会不会？会啊，那不是好修行。你会这样扁一下可以，一直扁下去，我就会生气。不是啊，其实你要知道，我自己各自安住我的道业。我从不寻求世间外围的肯定，所以当我不断的化入，这是在道上；我隐藏善事，我在道上。至于外围怎么样，什么进来，我当安住佛法，对应它。我不一定要寻求解释，我不一定要寻求谅解，我要寻求解释谅解，都是为利益众生才做，菩萨解说的嘛，是不是？除此之外，不需多说。所以当你一个地方经常在显露你的过失，隐藏你的善事的时候，在一般团体当中，你会慢慢被否定，有没有可能？但这是短暂，因为久而久之，你的德的庄严还是会显露出来。你那真正解脱，不，真正的菩萨光明的德还是会为众生所知啊。当然我们不寻求这个。所以若菩萨急欲急得菩提，应当具足净意不惭、哦、就是以不惭不患的这个清净意乐发入罪恶，护常善事。是故世尊说云：惭非菩提，患非菩提。所以要这样、哦、这是初学菩萨几个重点要守住。再过来，清净身口业，亦清净意业，修诸戒学具啊，具就是等于是戒条一样哈、啊，勿令有缺啊缺减。此诸菩萨欲以修念相应故啊，先当啊清净身口意业，于中杀生、不逾矩、非净行等三种身恶行，应当清净。与此相为三种身善行，应当受持。妄以破坏啊，破坏语出。出恶语、杂戏语啊，就是奇语哈、啊，等啊，破坏语当然是两舌喽啊，等四种口恶行啊，应当清净。与此相为四种口善行啊，应当受持。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菩萨的十善业道。所以菩萨戒有根本的戒法，就是十善业道这条路走向菩提道。世间修人天善是十善业道。修菩提道也是十善业道，但问题发心不同、哦、发心不同。好，这里面要讲、啊、那贪嗔邪见等三种意恶行应当清净，与此相为三种意善行应当受持。比诸波罗提木叉学记亦当受而随转，以彼学记无有知而无有知而故破啊，没有那个知，但故意破啊。若切若戒者，于修炼中心则不定。什么修炼？修炼修定。所以他一开始就讲了，诸菩萨欲与修炼相应故， 先当亲近身口意也。好，那这个观念我们是不是在之前已经也提到？之前我们提到什么？我们现在经常把戒定慧三学分开学，看是知道说啊，有戒生定，有慎有定生慧，这个观念我们笼统上知道，但还不是那么紧密。所以之前我们不是在谈嘛，像现在我很想解脱，我想破无明，但我没智慧，所以第一个我要卸正见，再过来我要有毗婆舍那。但毗婆舍那要在哪里？真正毗婆舍那要有什么他？好，那我就来修什么他？那修了老半天又不能得定，那我就来观察为何不能得定。包括我们现在想要念佛一心不乱，啊，怎么会不能一心不乱？你看哪，啊，你的散乱意念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直修修修修啊，从来不问啊，到你的散乱意念在哪里？我们要看说，我怎么久修都修不上去？我依于该守的都守，为什么还修不上去？我们要依佛教化开始在思考。现在人家跟我讲的这些因缘我都记住，但我为什么修不上去？然后就从佛法的更多角度来看啊，原来属于定的资粮我缺。好，定的资粮在哪里？开始累积，少事少业，对不对？起诸缘物啊，到最后，无欲无盖没合，属于应该身口意的防护没做到，这时候就知道说我应该要身口意清净。那怎么样才能身口意清净呢？因为我身口意不清净，我就没办法修定，有没定我就没慧，没慧我就不能解脱，倒过来我就必须要这样我才能真正解脱。所以我知道真正要得定应该要身口意清净，那这个所以持戒的用意在怎么样？身口意清净。所以戒在不是一种交代，戒就是为了要让你身口意清净。那身口意清净有方法啊，所以戒法就告诉你，平常这里要守护，那里要守护，这时候我的持戒再也不是单独持戒，是为了什么？为了解脱。所以我会不会在持戒上执着？不会。为什么？我所谓执着说我以为我持戒，结果我在戒法另生贪着，另生烦恼，另生对立，另生种种，不是啊，它本身的用意就是为了让你习诸贪嗔痴，它为了让你亲近身口意嘛。所以所有的戒法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往身口意，而且目标在哪里？准备修炼，修炼目标怎样？往解脱。所以凡是以解脱背离的戒法都不是真戒。当我同样是戒法是佛法，但我在持戒的时候竟不向着出离，不向着解脱，不向着菩提，这样的持戒态度是背离的。为什么？它是一贯的，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一法增上一法，一法连结起来，我们的修学佛法今天修定不会玩弄定，不会停在定里面，好喜欢定不会停啊，因为定也是世间法。我修定是为解脱，我修定不是为了爱着这个定。所以每一个东西都会，如果依我们俩都一切都回向菩提，持戒回向菩提，修定回向菩提，都向着菩提。所以每一环每一环所需要的都是紧紧环环相扣的，所以这当中修学不会隔离掉的。比如说我现在持戒，我持到最后，我们讲，我常讲的就持戒到最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戒体增上？我相信这样会戒体增上，可是你怎么看你的戒体增上？当然还可以检责啊，检责什么？你那个防灰止恶的那种，那个身口意的对治烦恼的，因为持戒关系，慢慢以烦恼能舍。这时候你化解，以前必须要加以防护，现在以戒已经入侵，自然防护，这表示你的戒体增上。这才叫戒体增上啊！啊，魔力的哥在细微啊，明白啊，在很多地方细节围绕到自己啊，心都好像就充满着计较、对立这些种。没有啊，我看你没有增上啊，你只是细微很做的表层非常好，但心不柔软。那心不柔软，以这个心你要修定， 本来戒可以增上你的定，但你的戒不清净，你的戒是外向清净，那内在不清净，所以这个戒很难助你定。所以后来我们在持戒的用意就知道它的精神在哪里了啊。所以在属于十善业道这一部分啊，你应当要啊要到谨慎。所以这里是大约讲，那我们所以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这里我们应该怎么样属于身口意的这个十善业道应当谨遵奉行啊。那所有所学戒法随个人的因缘，在家有在家当守啊，可是在家当守是在家守的跟出家守的不一样嘛，对不对？好，但如果你自我要求的话，我不问你在家出家，因为你的因缘，因为你说，我有一次啊，在家者啊，我们应该多修福。那有人讲，为什么把在家人看得那么低啊？在家为什么只修福？在家不一定修，不过因为你自己承认你在家，所以你只好多修福。你听懂我这种话吗？不是我要让你在家，是你要在家啊。既然要在家，所以就多修福。那是你决定的，又不是我决定的。好，那你出家就不一样啊。所以怎样？出家助道缘多，要求多，助道缘多。在家住道少，因为一开始你就先承认你要在家了嘛，所以住道少，所以在家要更精进。住道少啊，是，所以住不要说，嘿，现在出家人都很难用功，再怎么样还是比你好一点。住在家不换戒，但同时来讲，因为他是你承认在家，所以我给你的戒法符合在家人。可是如果就解脱来讲，该你放的你也要放啊。你要成就佛道，该舍的还是要舍啊，该成就还是成就啊，这关你什么身份？那只因为你现在的心因缘成安住在这里，你自己无法超越，那说应你的因缘施舍在家界、出家界、菩萨界。那如果你自认为你把整个佛法道理看清楚的时候，就算我是在家，我也知道说我已在家界持守我圆满，但真正属于菩萨该成就的我应该继续成就吗？你不能满足于说人家没有给我规范，所以我就不需要成就啊。烦恼有的就要对治，烦恼有就要对治。当然这里并不表示说我们在家人就学出家界，因为这个如果要学出家界会跟你现在身份矛盾。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不守声闻的这个戒法，但我在家的时候，我面对我在家的烦恼，如果我真想离开烦恼的束缚，我就该对治。那我依以我在家的戒法，那依以其他的智慧，我不能因为我在家就纵容我的烦恼。因为当你在家是你现前的因缘，解脱又是你的目标，所以你应该认清楚解脱当具足的条件是什么，往这边去累积资粮嘛。所以你不能说我在家，所以我甘于我在家的戒法，但其实同时你又说我想解脱，但解脱该具足的资粮你又不准备，那不是互相矛盾吗？是，好，这里我们应当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这个在戒法上这个要持守，以修炼中心则不定。所以这个戒法很道理很清嘛，你不守护你的身口意，你的身口意就随境而转。所以在某个表层意义上叫换戒，其实就是让心随转造业嘛。心随转应造业，心则不定。所以他应该讲，接着他讲说，安住于正念，摄缘独净思，用念未复己，心得无障心啊。这时候就要讲定了。那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守护的，怎样？如是于戒正清净矣，断除五盖，与空闲尽绝啊，尽绝离众之处，少喧少声少喧少文盲舌虎贼等啊，那不慎寒热，不要太冷太热的地方啊，不自卧床啊，这个卧床最主要是怕你放逸。你看呢、啊？这样讲起来，菩萨道也是如此啊。 对初学菩萨也要这样啊。所以初学菩萨是不是说啊，我们菩萨道这个不用守护，我们就积极入大众开始修？没有啊，这里的初学菩萨是怎么样？你看他要你心要直直，他要你发怒罪恶，他要护常善事，他要你持戒，他要你修定，其实跟声闻相很像哦，这才叫菩提之良啊。他有没有叫你乱跳？你看再一步一步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菩萨道讲得很好听，该有的准备没有，所以菩萨经常败坏掉。你看他这里他也要你到空闲静觉离众之处，菩萨哦，看似有这种样子，看起来有点像声闻苦行的，没有，这是菩萨道。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此好了。好，那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